就应验在联合国这件事情上。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没有朋友？以色列能没有朋友，你千万不要从政治的角度解读它。以色列当然会没有，当然没有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稀缺的。以色列现在在他们的版图里面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，这一座城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不过是一座城就是了。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是不是根据美国的法律，好久以前就应该把这个首都要迁到，就是说今天以色列美国应该大使馆应该设在什么地方，应该设在耶路撒冷才对，这老早以前通过的法律，不过总统没有执行就是，因为这个执行起来有很大很大的问题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现在就是这一次表面上好像今天以色列人被美国抛弃，也有人说是背后捅了一刀，你怎么解释都可以。那事实上是什么？就是说每一次以联合国开会的时候，你看见美国一直保持一个态度，就是关于美国跟巴勒斯坦的事情是两边的事情，当时一边战胜一边战败，如果今天战败了你就没有话说了。比方说自从奥斯曼帝国败了，打败了以后，我们都知道说伊拉克他就不能，伊拉克就被英国拿去了，约旦被英国拿去了，叙利亚被法国拿去了，黎巴嫩被法国拿去了。那么今天问题就是奥斯曼能不能再从他们手里再要回来？当然不能要回来，因为你打了败仗了，所以没有话说的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联合国有没有一句话说现在土耳其要把伊拉克拿回来，土耳其要把以色列拿回来，土耳其甚至要把叙利亚拿回来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因为现在很清楚的，今天你战败国跟战胜国你可以谈判，看你的本领。如果你能够经过，你如果打败了，打败你的土地就是给人。你比方说埃及当时六日战争，那么以色列就拿去了，后来呢是在谈判桌上，最后呢现在好了，埃及说好，我只要你把领土还给我，我就承认你存在，所以这就是后来谈判的结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领土上的争执其实是谈判的一个筹码就是了。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游戏的规则，那自从这个奥斯曼帝国以后都是这个规则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美国就认为说，那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巴勒斯坦人如果要土地可以，那你可以向以色列要，对不对？那以色列如果愿意给你就给你。那个主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果然他们有个谈判，那时候 Clinton 是做和事佬的。那么在那次谈判里面，以色列愿意给巴勒斯坦人97%，我通通还给你。但是阿拉法特没有抓住黄金的机会。如果那次他先拿到97%，那就好了。然后以后你再慢慢谈判就可以了，但那次他失去了很大很大的机会。那为什么失去机会呢？和我们刚才等一等我们要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有关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需要懂得一点的历史，我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不相信在座大部分的人，我看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人，有的人根本没有，还没有出生的，所以很多人因为不明白这段的历史，很容易呢就下了很多的结论。如果我们知道这段历史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怎样奇妙的预言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美国只要联合国只要通过了任何像这一次的决议也好，因为的的确实在说来，这个以色列所谓屯垦区的争执老早老早就有，这不是美国第一次，他不止跟 过去的总统，哪一个总统都是非常非常头痛的。大家意见可以不一样，但大家也公认一件事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等到全这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，他们要有一个决议要谴责以色列的时候，那美国是一定是否决权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现在不要让，就是以色列的前途不是联合国来决定，以色列决到底领土怎样，他们两边是来决定的。如果他愿意多给，他愿意少给，那他们两个人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每年每年，以色列美国政府不知道头痛，不是这一次才头痛。过去总统不光是 Clinton 总统，在布希总统，在只要自从最早最早总统开始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美国一直有这些头痛的问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朋友还是朋友，所以每次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，他美国一定投否决票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就认为说，这个朋友是忠实，这个朋友是不会出卖他的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在去年年底23号的时候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果然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这不是一场梦。然后忽然间醒过来说，如果这次美国不管他是不是否决还是不否决，但是美国应该知道说这次通过的谴责案那个内容有多严重，应该知道。那最少你要修正，不要叫他那么严，如果那么严重，那不管怎么你一定要保护才行。结果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次呢，你看见美国就是没有站在以色列这边，投了弃权票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就让这个决议案就通过了。那么这个决议案通过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表面上是谴责他们在屯垦区屯垦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根据国际法，在屯垦区屯垦到底合法还是不合法？那这个需要你懂历史才可以啊。如果你今天很国际法不是今天的，是过去开始的，我们要问当时是怎么开始的，所以这个要把它弄清楚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最重要一点我们知道，表面上你看见那个争执是什么，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跟以撒后裔中间的争执，然后你看以斯玛利的后裔就告状告到联合国去了，那么联合国就世界的君王就一起起来，臣宰也一同商议，他们不知不觉的做了抵挡受膏者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弥赛亚不管怎么样，他一定要在耶路撒冷。但是根据去年23号的决议案是什么决议呢？就是东耶路撒冷是什么呢？可以说现在根据联合国的谴责，它是占领区。如果占领区的话，你一定要归还，你不能不归还。那么什么叫东耶路撒冷？所以第一我们要懂得那个地理，第二要懂得历史才行。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今天我们所说的耶路撒冷是指的今天耶路撒冷来说的。那么耶路撒冷呢，有东耶路撒冷，有西耶路撒冷。那么东耶路撒冷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？是从老城开始的。圣经中不是有老城吗？旧城门呐、啊，你要头抬起来，那是指圣经中的古城来说的，所以是指着耶路撒冷的老城来说的。如果将来弥赛亚登基的话，是登上西安山，是登上旧的耶路撒冷，不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是， 整个的耶路撒冷分着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，西耶路撒冷多半是犹太人的，东耶路撒冷多半是阿拉伯人的。那所谓东耶路撒冷就是包括那个老城再加上橄榄山，比方说像什么呢，像大卫城啊，或者在橄榄山上，你如果到大家到橄榄山那边，你就晓得，凡是在橄榄山伯大尼了、伯法其的，这个通通是属于东耶路撒冷。好了，哭墙也是东耶路撒冷，犹太人团聚的地方也是东耶路撒冷。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。2000年，当阿拉法特代表。这个首代表巴勒斯坦人来谈判的时候，以色列说好，我把97%的土地还给你，这个可以吧？你今天不费一兵一卒，结果你打了败仗，我还还给你97%。那阿拉法特很可惜，他没有抓住机会。那个时候呢，他非常理想主义，他说有两件事我要做到，第一。我代表整个阿拉伯的世界，我要把圣殿山拿回来。意思是说，那个圣殿山呢，不能给以色列管，这个主权应该属于我们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将来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耶路撒冷来做它的首都。所以2000年没有谈判成功，虽然克林顿做了和事佬，但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所以那次呢，阿拉法特失去了个黄金的机会，他又让这个机会就过去了。所以后来一直在谈判桌上没有成功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严格说来，阿拉法特心里所想的，其实就是很多阿拉伯人所想的。他们心中想的是两件事。第一，你土地不土地并不重要，如果是97%土地应该赶快拿回来并不重要，对他们来讲比较重要是什么，就是圣殿山，只要能把圣殿山拿回来是我们的产业就可以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东耶路撒冷要成为首都。好了，那么这么多年你知道说这个大这个很清楚的，这一下子就过了这么多年。但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最早耶路撒冷到底是谁的？最早怎么会有东耶路撒冷？怎么会有西耶路撒冷？那今天所谓的西耶路撒冷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新城说的。那么老城呢，我们知道新城比老城大概要大七倍。那么大家这个老城呢，那就是什么，有城墙围起来城叫做老城。那么橄榄山是属于东耶路撒冷，伯法其属于东耶路撒冷，伯大尼属于东耶路撒冷。所以首先第一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，如果根据现在联合国的决议的话，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算是以色列非法占领，橄榄山是他非法占领，耶路撒冷的老城是他非法占领。那如果仍旧在阿拉伯人的手里面，那有可能弥赛亚会登上西安山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表面上这个好像是政治性的东西，其实我们知道神的仇敌撒旦是卧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他所以兴风作浪，表面上是有一些政治上版图上的移动要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只有诗篇第二篇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去年年底所发生的事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。意思是说，从此以后如果他们还相信联合国的决议的话，如果全世界联合起来说是谴责以色列，如果现在全世界联合起来说这个耶路撒冷根本是以色列人的， 有一天要还给他们，因为你们今天是非法占领嘛，所以有一天一定要还给他们。所以如果最后联合国真的要达到他的目的，最后他要用各种的方法来杯葛以色列，或用各种的方法来 sanction， 就是用各种的方法，那么就逼着以色列非就范不可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最后的结果。